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考虑用关税给美国民众分红，每人至少2000元。
川普提议推出50年期房贷，以降低购房者还款负担。
川普特赦曾经涉及2020大选案的77个人。
BBC 总裁与新闻主管辞职，曾恶意剪辑川普演讲惹争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将从联邦政府的关税收入中提取资金给大多数美国人分红，每人至少可得2000美元。川普周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表示，反对关税的人都是傻瓜。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受尊敬的国家，几乎没有通货膨胀，股市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我们正在获得数万亿美元的收入，并将很快开始偿还37万亿美元的政府巨额债务。他说，创纪录的投资投入美国，工厂和厂房在各地拔地而起，不包括高收入人士。每人将获得至少2000美元的分红。川普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最高法院正在审理有关川普新关税政策的上诉案，以裁决川普是否有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全面征收关税。最高法院上周三已举行听证会，将两起核心问题相似的案件合并在一起进行口头辩论。川普在两案中分别为被告和原告。川普总统在10月受访时曾提出想法，表示可能会向民众发放1000至2000美元的分红。他预计美国的关税收入每年将超过10000亿美元。不过这类方案需要获得国会批准，而川普总统此前已表明他倾向于用关税收入来解决国债问题。
川普总统8号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提议推出50年期房屋抵押贷款，以帮助购房者减轻每个月的还款压力，提高住房可负担性。川普的提案获得了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的支持。普尔特在 X 平台上发帖回复说，感谢川普总统，我们确实正在研究50年期抵押贷款，这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根据不同的房贷期限，假设30万美元的房贷，如果是30年期固定利率，每个月还款1529美元；如果延长到50年期，将降到1366美元。川普总统一直关注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就职的第一天就发布了一项住房紧急价格救济行政令，他还不停地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低利率。不过，白宫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然而，这项提案面临法律和市场挑战。房屋新闻网站 HousingWire 首席分析师莫赫塔沙米不赞成延长贷款期限，他认为这将刺激更多的需求，并向住房市场注入更多补贴。这不仅会阻碍市场的自我调节，也会减少房屋净值的积累。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后，多德弗兰克法案对房贷设限，只允许最多30年期的贷款。如果提案要获得广泛采纳，就必须要求国会修改法律。与此同时，美国民众近期在谷歌搜索贷款协助的次数则攀升到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可调利率房贷也同样受到关注。
美国司法部赦免办公室负责人埃德马丁周日表示，川普总统已赦免77名挑战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律师西德尼·鲍威尔、法律学者约翰·伊士曼以及前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等。川普在特赦公告中表示，他已授予这些人完全彻底且无条件的特赦，以终结一场对美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国家不公，并推动国家和解的进程。获赦免的人员据称卷入了2020年大选后一项组织替代选举人的计划，试图在拜登胜出的摇摆州，包括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西根州提交这些名单。公告提到，这些赦免范围还包括试图揭露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投票舞弊和漏洞的任何相关行为。尽管特赦涉及人数众多，但由于这些人未在联邦层面遭起诉，因此特赦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并可能防止未来政府对他们进行起诉。特赦名单中还包括律师克里斯汀娜·鲍勃、川普前顾问鲍里斯·埃普斯泰恩等其他数十人。值得注意的是，特赦公告明确指出，此特赦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川普本人。尽管特赦公签署日期为11月7日，川普或白宫并未对此发表声明。
周日，英国 BBC 总裁蒂姆·戴维和新闻部首席执行官戴伯拉·特内斯宣布辞职。BBC 此前曾经因为偏见性报道而屡遭批评，其中包括对川普总统的一次演讲进行了恶意报道性的剪辑。此前 BBC 已经因为一份内部报告的泄露而承受巨大压力。英国《每日电讯报》曾经披露，这份由 BBC 前顾问撰写的报告揭露了 BBC 在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变性问题以及川普的演讲时存在偏颇和错误。白宫最近曾经谴责 BBC 是宣传机器，因为这家媒体的旗舰节目全景把川普演讲中的两部分内容剪辑后拼接在一起，让观众感觉川普似乎是在煽动2021年1月1号的国会山骚乱。BBC 虽然在全球享有高度声誉，但近年来却屡遭诟病。批评者说，他没能遵守公正报道新闻的承诺，从而在高度两极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举步维艰。近年来 BBC 还屡次陷入丑闻。今年早些时候， BBC 撤下了一部关于加沙的纪录片，因为片中出现了哈马斯的一个头目的儿子。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上周五播出的一段采访中说，BBC 是100%的假新闻。BBC 必须在2027年和政府重新谈判特许经营协议，以保证未来的资金。而这家媒体似乎难以应对最近出现的一连串负面新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25年来首批国内制造的稀土磁铁出炉，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参议院周日晚上在部分温和派民主党议员倒戈的支持下，以60-40票通过程序性投票，成功推进短期资金法案，为结束自10月1号起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参议院在周日晚上举行了关键投票，最终以60票赞成、40票反对的结果，成功的对临时支出法案启动了终结辩论程序，阻止民主党阵营使用议事阻挠制度来影响谈判与法案进程，让创下史上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僵局有望迈向据点。这次成功终结辩论，是因为共和党提出了一项将部分联邦资金直接发放给家庭，而非透过保险公司支付保费的方案，使得包括独立和民主党温和派等8位参议员加入了共和党阵营投票所促成的。不过，该方案并没有纳入民主党要求的平价医疗法税收抵免延长一年的底线，引发了民主党内进步派的强烈不满。这项协议是跨党派议员在幕后经过数天谈判达成的，其中包括了众院已通过的纯净拨款法案，将供应政府资金到明年1月底，以及一份小综合法案的三部门拨款法。此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也承诺将在12月份对平价医疗法案补贴的延期进行独立投票。不过，图恩也表示，参议院何时能就重启政府的最终通过进行表决尚待观察，但他希望周一上午开会后就能通过该法案。这次政府停摆已超过了40天，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对两党造成了寻求解决方案的压力。此前，参议院共和党人曾进行了14次试图重启政府的努力，但都因民主党人的反对而失败。而这次的小综合法案是两党协议中的一个重点， 将为三个特定政府部门提供全年度资金，涵盖了立法部门运营、军事建设和退伍军人事务部以及农业部。由于农业部负责监督 SNAP 和妇女及婴幼儿营养补助计划 WIC 等福利计划，为其提供全年度资金，能确保在2026年11月前不会再次中断。如果参院最终通过了这次协议的版本，由于与众院先前通过的法案有所不同，因此该版本需要再次送回给众院进行投票，才能交给川普总统签署。尽管参院的投票结果可能终止政府停摆，但关于平价医疗法案补贴的延展是否能在年底前获得足够支持，仍将是未来国会的焦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参观了位于南卡州新建的稀土矿物加工中心，庆祝美国25年来首次制造出稀土磁铁。他说，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还会扼杀中共对于这个行业的掐脖子控制，关乎国家和经济安全。美国正在重新掌握供应链。请听报道。
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五参观位于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的 EVEC 稀土加工厂，庆祝美国25年来首批国产稀土磁铁的正式出炉。他表示，这一里程碑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也将削弱中共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上的掐脖子控制，象征美国制造业复苏。 EVEC 工厂在过去18个月内建成，近日正式投产，能将稀土原料加工成重型磁铁，广泛应用于手机、汽车、风力涡轮机及军事装备。贝森特表示，川普总统1月20日上任后立即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美国成为稀土产业的全球领导者。他说，美国正在重新掌控自己的供应链，南卡州走在最前面，他要把这块美国制造的稀土磁铁带回白宫给川普总统看。贝森特强调，川普总统致力于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意味着高薪工作，更关乎国家和经济安全。南卡州长麦克马斯特加速了 EVEC 建厂许可审批，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也在社交媒体上赞扬该工厂打破对中国的依赖。中共长期垄断全球稀土加工，并多次以出口管制作为外交胁迫他国的筹码。10月9日，中共宣布扩大稀土出口限制，川普隔日强烈回应。30日，川普与习近平在韩国会晤后，中方同意延后一年执行出口管制。贝森特最后表示，中共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将与盟友合作，在未来1到2年内建立自主供应链，让中共在稀土领域的影响力最多只能持续12到24个月。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劳工部启动至少175项调查，严查 H-1B 签证滥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扬言斩首日本首相，引发舆论哗然。
遭中共跨国镇压，纽约中国独立电影节被迫停办。
德国对华贸易从经济联盟走向安全审视。
因为车轮可能脱落，本田召回40.6万辆 Civic。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共驻大阪总领事薛建上周六晚在 X 平台上发表恐怖言论，扬言要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斩首行动，引发日本国内舆论哗然。高市早苗上周五在国会答辩中表示，若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依宪法可行使武力保卫国家， 表达了日本政府对中共武力入侵台湾、改变台海局势的忧虑和共同防卫的决心。隔天，薛建在深夜在 X 平台上用日文发文称，那种肮脏的头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斩掉，你们做好觉悟了吗？并附上愤怒的表情符号。该言论被广泛解读为对高市首相的死亡威胁，性质极为恶劣，遭到日本媒体与公众的强烈谴责。愤怒的日本网友批评薛建为野蛮外交官，指责他竟然扬言杀害派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简直前所未闻。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表示，这类恐怖式的言论完全没有一点外交官应有的理性与克制，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呼吁日本政府采取强硬回应。日本议员松原仁曾提主张，薛建应被视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薛建随后删除了这个贴文，但仍然发文强调，台湾问题与日本无关，应由中国人自行解决。薛建2021年出任驻大阪总领事后，多次在社交平台发表强硬言论，引发争议，甚至将以色列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被外界视为中共的战狼大使。
中共跨国镇压又添一例，原定于11月8号在纽约开幕的第一届中国电影节 Indie China 电影节被迫停办。发起人兼总监朱日坤说，这是一个无比痛苦的决定，如果他不停止本届影展，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事态，任何参加电影节的人士，无论是导演、论坛参与者、外围人士、义工，甚至观众，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或骚扰。这些人的安危是他当下首要考虑的因素。朱日坤是独立电影人，曾经担任香港国际电影节在内的多个国家电影节的评审。他重申，本届电影节的资金完全是来自他本人，没有任何机构支持，至今网上捐款没有超过1000美元。朱日坤上周三曾经透露，10月30号凌晨接到父亲的奇怪电话，要求他不要做对国家不利的事。随后，一名借助他北京工作室平时帮他处理杂事的女士也被中共有关部门带走威胁，并要求转告他回国后将面临法办。接着，电影节收到多位中国导演来信取消参展，并要求撤片，甚至删除所有宣传资料。而美国、欧洲和非洲的导演及嘉宾，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也遭到调查或干扰。 Indie China 电影节原定放映40多部影片，并特别放映香港导演梁思仲和李成林的2019香港反送中的抗争运动纪录片《血在烧》，邀请了22位导演到场参与交流。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说，中共过去10多年严打国内的独立电影，三大中国独立电影节先后被迫取消，而中共这种打压行为如今延伸到海外，跨境镇压情况越来越严重，呼吁各国政府正视情况，对抗中共审查。
德国联合政府计划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重新审视其对华贸易政策中所有安全相关的部分，审查范围包括能源、原材料进口以及中方对德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等领域。这项计划是在全球两大经济体近期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之后提出的，目的在应对不断升级的供应链风险和国家安全忧虑。数十年来，德国一直基于共同的出口利益，将中方视为全球开放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伙伴。然而，近期一系列的事件已促使德国开始重新思考。德国总理默茨打破德国数十年来的自由贸易教条，上周四出席钢铁峰会后，呼吁欧洲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维持欧洲钢铁产业，以应对中企竞争冲击。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上个月也发声表示，欧洲在与中方贸易往来中需要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这次审查是德国对其中方贸易关系进行整体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尤其聚焦对德国工业生命线构成威胁的领域，包括稀土依赖、关键技术保护、 外交与安全立场以及全球贸易环境变化。
本田汽车公司近日正在召回超过 40.6 万辆广受欢迎的 Civic 思域汽车，设计了2016年到2021年款，原因是发现了制造缺陷，可能导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车轮脱落。本田说，这个问题源于供应商的错误，并可能导致车轮与车身分离，增加碰撞或受伤的风险。本田表示，只有有限数量的车辆配备了可能有缺陷的车轮，并鼓励 Civic 车主把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送到授权的本田经销商进行检查。本田说，如果有必要，经销商将免费更换车轮。截止到11月7号，还没有收到因为这些有缺陷的车轮而导致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劳工部启动至少175项调查，严查 H-1B 签证滥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日前在特斯拉股东大会上说， Optimus 机器人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并将帮助人类消除贫困。马斯克预测， Optimus 的年生产力将是人类的5倍，因为它能够全天候工作，因此 Optimus 将使全球经济增长10倍，甚至可能达到100倍。马斯克甚至认为，只有通过 AI 和机器人技术，才能把我们从债务危机中解救出来，防止美国破产。马斯克介绍说， Optimus 的设计过程非常具有挑战性，特别是机器人首部的设计。他预计，一旦进入量产阶段， Optimus 的售价将定在2万到3万美元。特斯拉计划未来10年内销售100万个 Optimus 机器人。
据 MacRumors 消息，苹果计划在2026年发布低价版 MacBook， 配置略小于13英寸的 LCD 荧屏，并搭载 A18 Pro 芯片，预计定价区间在499到799美元。据悉， A18 Pro 芯片基于第二代3纳米制程工艺打造，综合性能预计会比 M1 强一些。预计这款 MacBook 配置 8GB 记忆体，支援 Apple 智慧，将成为数位款 iPad 的上位替代，能够完成浏览网页、文档处理、照片编辑、视讯短片等工作任务，还能在工作之余游玩 iPhone 和 iPad 游戏。外观方面，这款笔记本可能会有多种彩色配色版本，整体外观类似现款的 iMac， 预计有银色、蓝色、粉色和黄色，满足用户对外观的追求。
尽管目前人工智能炙手可热，但引发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最新研究显示，借由与 AI 朋友聊天机器人来克服孤独，反而会让你更加孤独。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萨哈教授在今日心理学网站上撰文说，孤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大挑战。1/3的美国成年人表示，每周至少有一次感到孤独。他们借助于目前流行的 AI 聊天机器人，像是 Replica 来消除孤独。然而，萨哈教授的最新研究揭示了一个惊人的悖论：人们为了减少孤独感而采用这些工具，但是时间一长，这些工具反而会加深他们的疏离感，甚至出现了自杀念头。一项针对1000多名 Replica 使用者所进行的大型研究发现，90%的长期使用会形成情感依赖，并降低他们进行面对面社交的积极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劳工部目前启动了至少175项针对 H-1B 签证滥用的调查，这些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确保只有必要的外国劳工才能够获得美国工作。请听报道。
根据福克斯新闻上周五报道，为了确保外籍劳工的引进不会损害本土劳工的利益，劳工部迄今启动了至少175项针对 H1B 签证项目潜在滥用行为的调查。这些调查自9月19日启动的防火墙计划以来，已经发现大量问题，涉及超过1500万美元的劳工欠薪。劳工部指出，许多外籍劳工的实际工资低于劳动条件申请书 LCA 所列的金额，这不仅侵犯了外籍劳工的权益，也压低了美国劳工的工资。调查还发现，有些雇主未能在解雇 H1B 持有者后及时通知美国移民局，甚至提交虚假的 LCA 文件，列出不存在的工作地点或与实际职责不符的工作描述。劳工部长洛利·查韦斯·德雷默强调，防火墙计划是为了根除 H1B 签证系统中的滥用行为，并确保高技能职位优先提供给美国人。劳工部可基于可信的第三方线报启动调查，无需等待劳工提起诉讼，从被动转为主动执法，并与司法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协调执法行动。此外，劳工部的执法指南对每项违规行为设定了最高约51500美元的罚款，若雇主蓄意违规，将面临多年禁止提交新签证申请的处罚。此举将加大对滥用 H1B 签证行为的惩罚力度。目前，除了9月推出的10万美元 H1B 签证申请费，并对雇主进行反滥用调查外，川普政府正筹划在 H1B 签证抽签制度中加入薪资加权规则。9月23日，移民局公布的新规则，川普政府拟改革 H1B 签证筛选流程，将根据职位所需技能水平和工资进行加权选择，优先选择薪资较高的 H1B 申请者，以提升美国技术产业的人才竞争力和薪资水准。新规则则根据申请者提供的薪资水平的高低给予不同的抽签权重，薪资越高者获得抽签机会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现代人平均每天看屏幕的时间超过7个小时，据统计，每5人就有1人罹患干眼症。每天我们的眨眼次数锐减，泪膜受损，眼干、视力模糊、眼红等情况接踵而来。
给大家推荐来自日本的天然植物明目眼贴，它以天然力量调整眼干、眼疲劳，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和透皮吸收，可直达眼周，舒缓不适，预防恶化，照顾视力健康。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shopping.bayvoice.net
或拨打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